师傅好，
你好。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大随求那个八印的那个修法，我看他那地方写的是忏悔法，
哦，怎么了？
就是想问问这个大随求和咱们这个新生品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就是说见机解脱的法吗？就是不是见机的，就是说是这个修的是无相密的这种法吗？
当然是无相的，咋会不是？
那我看那顶上写的那个忏悔法，然后
忏悔法就不是无相的了。
那他要还有关什么的，
哦，那个我心中心法无关，不等于别的法门无关呢。
那大随求法和咱这心中心不是一个法吗？应该不是。
那不是说自己也在这64个上，老人不传了6桌心法吗？其中之一啊，也是。
如果我们修完欠坐的，可以修它吗？
当然可以了。
那修它又加了一个关，然后还去找个忏悔的事情忏，不是心若灭是两俱空吗？
你可以不修啊，可以修也可以不修。我们的正行不是修这个，正行是关照，就是我们的正修行啊，就是关照。不是修这个，是关照。那你当然可以不修，你想修也能修，不修，想修可以不修。
他那个就修64天就不用再修啦。
什么64天咋回事啊？
我看了点写的好像八印吧，一天一次修是2小时，然后八印修完就不修了吗？还是最后合的哪一个法哪一个印修像咱们心中心似的？
你这个按组是开示办法。别在这儿神神叨叨，那个，你都已经说了祖师开始什么样的，按祖师开始办吧。
没有，我没有修那个，我就是看到了，我想问，我想问，就是说，
我
因
以
为
相信祖师开始为准。
我没有看到咱们祖师开示的这个八印的这个
你说的你看到的资料，那就是祖师开始。
法，那个是仪规，
那不没有说异鬼，就是祖师开始吧。老师说过这个事儿，
是，就是看到这个忏悔这个地方，我就不太理解，因为咱们这个
那
法。
老师怎么说你怎么办不就行了？
怎么说怎么办？没有忏悔，
老师说没有忏悔了，
不是那点上写的是得忏悔，怎么
那
忏，
就
你知
是
道
啊，就照着办不就完了？
吗？哦，感恩老师傅，
明白师傅吧？
崔老师好，
你好。
张师兄好，师傅，我有这么一段话，我想请你开示一下，我来读一下，你听一下。
你先说你的见解，然后我再说这咱们再讨论，好不好？
好的，这个娑婆若海者，即一切智智之地也。这个娑婆若海就是指的咱们的这个自性吗，师傅？
不告诉你一切智智之地了，先不要考虑自性，先把这一段弄通再说。
那么这个智智不就是一切智慧的意思吗？
你这个理解有道理，但是你别一开始就开口就弄个践行。这里头都没提电信，不知道你听我说呗。
娑婆若海，即在众生心性之中，是指此海不遥，心宝常现。这个娑婆若海，也就是刚才说的娑婆若海呢，就是说，
你
是
这
在
一天
众生
是
的。
这这地了吗？我刚告诉你。
是在咱们这众生的自信心中。也就是知道的这个海是不是这个娑婆若海的意思，师傅？
是啊，四海嘛，我也知道。
就是明白了这个自性在咱们的众生心中，就是离这个娑婆若海就不远了，是吗？
你不是看这个文字？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这样呢，就是说你自信的宝贝就会长长的向前了，而心宝。以仙宝而比世宝，则照比非为宝，随诸未足真。也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自性常常向前了，就是明白了这个宝贝常常是你自己心中的自性啊，常常向前。所以说，这个仙宝和世宝相比呢，就是世间的照壁和也就是不为宝贝了，这个随诸也就不珍贵了，珍贵的是你自己的心宝。是这样吗，师傅？
当然是，
这是不后边还是但明但能明心见性，则外物不足以动其心。嗯，刹那之间七宝自现，就是说我们就是能够明心见性了，就是不能只要你明心见性了，外边的东西就动摇不了了，你的自心了，是这样吗，师傅？
对，
就是在刹那间，就是说就是不，就是这个刹那间，我理解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时候，是不是是这样，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这个很快的时间。
哦，很快的时间，你就刹那间你的自信就向前了。
嗯。
嗯，当清悟时，实非他得，是为见性成佛。就是说这句话是当你证到自己证道的时候，也就是证到自己明心见性了，不是从外面得来的，也不是从别人那听来的，而是你自己悟到的，这个时候就是能够见性成佛了，是这个意思吗，师傅？
是这个意思。
行，谢谢师傅。张师兄，我没有问题了，我一会儿想起来再问。
好的，好的，师兄。
啊，好的，师兄。
谢谢师兄哈，我们也学习了一起哈。好，谢谢师兄。
老师你好，徐老师。我想问，怎么能快速地打开心量，能升起这个菩提心？
你知道吗？这得有个过程啊，怎么样才能修行？怎么样啊？
这个心量老是打不开。再一个，这个
打开，通过修行打开。
这个菩提心也升不起来，有时候自己。
通过修行升起来。
透过修
行。师兄您在修心中心吗？
我在修。
啊，多少座了师兄您？
现在400座。
嗯，400多座。师兄你说你打不开心量，生不起菩提心，怎么叫打不开心量呢？
这心量刚刚有时候想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就退缩了，自己就转念一想，哎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自私的心就起来了。
师傅，这叫打不开心量吗？这跟心量。
我听不出来，你说这是打不开心量。什么概念？
自己别给自己下定义啊，师兄。
嗯。
你说这个菩提心呢，师兄，那你说你我生不起菩提心，那师兄您对菩提心的理解是啥样的？
就是。自私心，没有自私心吗？去帮助别人。
那你有能力帮助别人吗，师兄？
嗯，现在还没有。
对呀，你没有能力怎么帮啊？
还是在修，好好再修吧。嗯、
对，师兄，对对的。
嗯。
就是在这个阶段，对，还是坐上坐下的，按照祖师的开示去好好修行。
嗯。
有能力的话，我相信师兄会尽你的能力帮助别人的。你不说我遇到一件事情，我本身举手之劳，我能帮助别人，我就是不帮助你，没有这个情况吧？
没有这种情况。
对呀，你肯定会帮助别人，你有能力的话，对不对？
对。
对，这样就可以了。我认为是这样就行了。师兄们也可以讨论啊，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你自己做不到，你想帮助别人，你也做不到呀。那个就是。不要给自己下定义心量不行啊，菩提没升起来呀、啊，没有啊，师兄你都一直在坚持打坐在修行，我认为这些事情也不存在。
嗯，好的，谢谢老师，谢谢齐老师。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学一段哈，学一段祖师的开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白话分段解释二组的。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师兄们如果想到了问题，您可以直接开麦来打断我跟老师来交流，或者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经文的理解这块有自己的独到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有疑惑的也可以来问老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上节课哈学到就是正文的这一部分，正文这一部分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奉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开始看五蕴，应该是学五蕴。上节课是不是念了一遍？我不知道，大概是这个这块啊。我们再看一下， 师兄们有问题哈，我们可以直接上麦哈，您可以打断我，现在是老师的答疑时间，在答疑的空档哈，师兄们如果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学一学祖师的开示。五蕴，五蕴指色受想行识这五事，蕴结不分，叫做五蕴。这概念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哈，看看二组这块哈，它稍微就是跟我平时的这个想法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可以仔细听一下。此言心和外境相蕴合，统名曰色。二组在这里把色受想行识统通了，归于色。一个色字包括五个字在内，并且包括外面一切一切有相，有相相形形色色，内面无相相思想方面都在内，就是外面的一切山河大地所有有形象的东西，还有我们里面的思想，心里面的思想都包括在一个色字里面。外境原是色，而我的眼耳鼻舌舌身意也是色，外色和内色接触了就有个受，一受了就要去想象它，这是想。师父，
老师，我是现在八点钟上座是打的明天的第一座，可以吗？算吗？
你为什么八点钟上到明天了？很奇怪。
我想那个早点打了，我想那个早点打了睡一会儿，然后再接着明天白天再打二
的。那个你要是打四个小时，你跨十点，跨零点，跨过去零点。跨回去零点，你能算这边一座那边一座，你都算到那边这两座也不行。你要是跨过零点只有两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多呀，只有这个事儿，那么你算前算后都可以。你不跨过去零点，你今天的账能算到明天了？不可能的，不要算了，算不了。
哦，好好，那我就待会儿再打吧。我知道了，老师。
打方进去都不能打方进时间，我说这是那个千座，我说那是千座里头这个不得跟人不修里头跨零点，零点不严格打跨法，跟你打方便期一点关系都没有。打方便期那就是明天，就是明天的事，你别想占今天的时间了啊，不要考虑了。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知道了。那我们这块还是有，幸亏问了一下老师，看来跟我有同样的那个犯错误的人还挺多的。知道了老师。
我们说跨零点的两只算是指的千座不得隔日不休，指的这个，并不指大题。别用来打去那是无效的，别用来打题。
好的好的，知道了，我赶快给那个小伙伴说一下，老师我知道了。
哎，钱老师，那个，哎你好，钱老师，那个世尊拈花如重玉木，其他色微笑偶尔成文，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在哪看到的呀？
这个经常看到，你说这是哪个文上的我还不知道，我说
那个原文找过来。要不然没法解释，凡是要解释哪个文章里什么的都必须把找到。
啊，宋师兄可以把它粘在大屏幕上。
世尊拈花如重玉木，加色微笑偶尔成文，被他厚大而尊，莲芳续宴，大居士旧闻飘递。
哪个文章里的话？五德会员里的。
五德会员里，宋普济，宋普济。
你说这个问题吧，现在知道是哪个范围里的问题了。知道是哪个范围里头的事了，这个原文在哪个范围的，在哪里的？你现在说你的问题吧。
我就说这个世尊拈花如重玉木，是那个加色微笑偶尔成文，我说是这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你先说呀，我刚才找人。
我说呀，就我说啊， 我说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十朵拈花它没意思。它为什么说呢？十朵拈花就是那个别人送了一朵鲜花，师尊随手拿起来就随手一捻，大家看到了觉得是可能这个师尊有说法，但是都不明白柿子往处嘛，不就那个什么，但是就根据什么呢？如虫欲目，如虫欲目，如虫虫子吃木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但是呢他吃过之后，就有人说描述就像天书一样，其实虫子没意思。加社会笑偶尔成文呢，加社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这段年话他就知道，他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就一笑，后人呢把这个哎抓着续成文章了，为他后事不能连忙许愿嘛。其实这后边这都是没事找事之事，我觉得这都是。
你说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玉玉木就是实际上虫咬木头啊，因为这是比啥，比就蚊子啊，实际上这那个虫咬木头都不是蚊子，就是那个意思，它咬的像是写的字，这再一个，一般这八个字在一块，如虫一木，偶尔成文，这是在一块说的，这个虫咬木头，它好像偶尔能形成蚊子一样，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本来就没有干什么，别认为是有事儿，就这意思。所以这个比喻为狮子拈花，加深微笑，你别认为是啥事儿，就说他没事的。
对，所以我说我也觉得是狮子根本什么事没有，就是随手拈一下花。
你这个解释有道理，我觉得。
这大伙儿没事找事，哎呀，师尊要说法了，说的什么呀？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明白。
没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对，
没有这个是吧？
有道理。
这个后边这个，累他后大儿尊连忙许愿，大居士即闻挑剔，更千古光明灿烂，这都是没事找事的话，是吧？
那没事找事了，对，这后头就说没事，本来没事你找了事了。
啊，没事找点文章，这么表那么表，
对对对，
哎。好了，老师，我没事了。我那个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老师您说的跟我的思路，我能整。
你这个思路，我同意你这个思路，你这个思路。
哦、但是
我认为是有道理。
如果您要更一步说呢，更往深一步说，怎么说的？
这有深一步吗？
没有深一步啊，到此为止。
我没看到有啊，你有深一步，你讲讲我听听啊。估计
没有，我没有，我就到这拉倒了意思。
不要把问题压在自己心里哈，这样影响我们修行啊。
我觉得就是佛法本来就没事，就是大家都在没事找事。
对呀，要是都想
说得好，有道理。
对，关键是我们找事找的时间太久了哈，停不下来了嘛，现在都。
这个又联系上那个我们学的那个。六祖坛经那个五分香来了，那个六祖讲的五分香，戒香、定香，那个法身那个智慧香什么的。但是那个其实你要想没事，那你必须都从头做起，或者是戒，或者是明法身。那你戒，你本身那贪嗔痴慢疑，你也不戒的话，想没事不可能。不知大家为什么那么多事啊？都是本身的毛病太多，自己没事找事。
杨师兄，那个。对，戒香、定香、慧香，还有什么什么？
我那个我忘了，学过的题目我忘了。一共是五种香，但这五种香啊，都是内熏，不是烧的香。讲了五种香，讲完都是内香，都是内熏。
对，解脱之见香，戒定慧解脱之见香，应该是五分香。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接第三印的时候那个中指。就是感觉没有视频上那么标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呀？
我没听清他说的啥。
他说第三印他接的不那么标准，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对，会，因为那个无名指我
都标准，谁接的就都不标准啊。
哦，我是往中指。
凭啥你这个标准凭啥立的呀？谁给你立的标准呢？
我是看视频，他们视频上那个中指是刚好无名指过了穿过来，那个中指也能够对得齐的那种。然后我
你说这是第几印呢？你就我看看，我这个是
第三印，
第三印怎么中指怎么了？
中指它可以连接在一起，两个中指了吗？
第三印，
您现在对在一起了吗？两个中指它不是顶着吗？你现在是顶着的吗？
就是修了，我这个差不多就是刚开始的话，就是它连接不在一起，但是慢慢的它又会连接在一起那种。
我听他这个意思是它顶不上。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视频上它的那个青筋就给搭在上面那种。
那你在这样，那你得学会啊！你不学会，你看我听一下，开始能顶上，以后就又顶不上了，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
最后能最好能顶上，但是过一会儿时间又顶不上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这个发现错误立即纠正，发现顶不上马上顶上，就是这样的。
哦，
好吧。
因为我这个，因为他无名指，他不是往中指。
他根本就不会顶不上，这个不要紧，马上纠正，马上纠正过来，变成正确的，把这个错误的变成正确。
然后我现在摆坐的话，现在第二轮都已经，第三轮都已经倒完了，第五桌只差两桌就结束了。
还没反应，我说完了以后。
我听见了，老师，就是。我问你，我现在的话，这个第三印第二轮的第三印我已经打了，只差两天就打结束了。
我听没听清楚他现在说的啥？
如果他说他已经打第二轮，就还有两座就应该结束了，这个第三印。
啊，怎么了？他就这快结束了，就怎么了？我听听这个事儿。
那他有影响？
他的心结在哪？问题在哪？他都没说。
他怕有影响，师傅，他这个手音一直接的不标准，他问是不是有影响？师兄，您是这意思吧？
他过一会就不好
意思，就是我的意思是我打完刚好两轮就是96座嘛，96座离后面百座还有4天，那4天我就再补上，这样可不可以再打4座？这个第三
轮。他说的啥？这是说的啥？
他说他就是两轮打完以后还有四。
现在谁在这儿啊？是还说第三轮在这儿啊？
还是说第三印的事儿，师傅。他说就是打完两轮以后，他不还有4天吗？摆坐那4天，他能不能把第三印再补一补？
可以，行，能补一补，可以。
哦，然后再把这那再打4天的那个第三印嘛，这样子。
对，可以，可以，能补。
然后
现在我听懂了，刚才的我没听懂你说啥，现在我听懂了，可以的，可以的。
对，然后就摆坐完，然后接着我再打前坐，这样就可以了，是吧？
对，是。
哦，好。
补齐了以后才开始前坐。
好，因为我一直我也没有断坐，但是我就感觉我这个手没有视频上那个标准，因为视频上那个我看着是特别标准，如果说严格按照那个标准。
你要是能接到这个视频，那还太好了。都那个，不过啊，你说不标准这里头到底跟差多少，我们都不清楚啊。一个人一个人，实际上啊，完完全全跟那个一样，谁能做到啊？
哦，那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但是呢，你又不能跟他差太多呀。
哦，好，哦，但是我们也要严格要求自己吧，我觉得。
哎，你说的好，就是这个意思，你别严格。要求啊，能接能就是尽我们的能力接到最好的程度。
哦，好，谢谢老师，就这个问题。
好的，师兄。
好，谢谢，我没有问题了，老师。
老师晚上好，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以前好像说过，但是我忘了，就是摆坐那是吧？就是即使加坐的话，也是按天来打，还是？还按坐吧、
啊、是这样，摆坐那就两轮，那这你要是想加坐的话，那只好你修到几加几呢？
是，
是吧？是这个意思吧？你说的？
是打八坐还是打八天？就是即使加坐也是按天。
八坐，八坐。原先我都以为就是八坐，一坐坐几坐，那一天你坐很多坐，那就算坐有几坐算几坐。后来有一个师兄弟不同意我的意见，他就说不管你做几做都只能算一做，并且他还拿了一段老人开示，老人开示就是有那个说法，就是有不管你做几做都只能算一做，就是有这个说法。所以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了。
是我到对这个倒无所谓，我就是一心问问要是那个做 这一天就是无论做几座都算一天的话，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调整。
嗯，
那没问题了，老师，谢谢老师。
你别误会啊，有一个地方哪个误会啊？你别以为是多了不行，八座是最小八座，多多不限。
哦，我知道多了不限。嗯，我知道多了
不
限，
可以多的。
嗯、是。
是最少八座。
嗯，我知道可以多大。嗯，谢谢老师。
好吧，好吧。
哎，我再问一句，老师，哎，老师刚才提到这个因缘和合就是空，为什么说因缘和合这五智已经形成了，为什么还说是因缘和合就是空呢？
师傅，
问你呀、
啊，
你回答吧，他不是问你、啊？
师傅您来回答吧，我回答不好。
我不是这个不是为什么，而是定义的，没有为什么。因缘生就认为它没有实体，就是这么定义的。为什么因缘生就是没有实体？这里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这样的为什么？你看那个文章里的不是这个意思。
对，我也
因缘和合。
你这个问题不存在，就这个意思，不存在你这样的问题。
就是师傅是这样，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正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所以我们说的是空，这个空。
你在这为什么阴阳合合？你说它是空啊？
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
没有为什么？
对，就是这样定义的。
对，就这样定义的。对，
就是说那个阴阳合合各种条件组成了，它才成有了。但是条件具备了，条件具备的时候，同时它也要消散，所以说它才说是空吧？说有就是空，是这样。
我听不懂你这个解释。
就是条件具备了，哎，我们是就是可以这么说哈，就比如说这个手机哈，众缘和合，我们给它假立了一个名字是手机，但是你找手机它独自有的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没有实体性。你把这些零件拿走以后，哪有一个手机独自？你看这不是他不说了吗？胸脯一件是独立自性的嘛，你是没有的，找不见的。
师兄师父，这个是不是讲的没有自信啊？它本身因缘和合就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是空。
对。
龙树菩萨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一是中道义。
对。
上师记里讲的很清楚，是这么理解吗，师兄？
再说的也是你说这个意思。
没有自信，
就是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也是这个意思。
嗯，就是说那个因缘条件组成的，再往细下分析，说组成的这个条件还是各种条件组成的，是吧？
对，
不是说它是空。越往下分，哪一个条件都是各种条件组成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实有，是各种条件组成了一个独立体。实际上各种条件再分析还是由各种条件组成的，所以说它是空，是
这样。给他一个假名吧，叫是吧，这个名字是假。
对对对，
你记得他像手机，比如说像这个锅，这个我们叫它一个铁锅，实际它是铁，它的体是铁。但是形成这么一个形状，我们给它一个假名锅，是这么理解吗，师兄？
对，我理解跟您一样，师兄。
你讲的有道理。
就是这个锅，如果从一开始不叫它锅啊，你叫它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它就变成那个，所以这个叫立了一个名相，立了一个假名，实际是空的，是吧？圆觉经讲这个非作故无，本性无故，它本来从一开始就没有，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出了问题啊，就像眼一病一样，就是。产生前面一个幻觉，是不是这样理解？
哪有幻觉？我没有看到
幻觉也没有。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理解吧？是吧？
啊，你理解的倒是有道理。
好嘞好嘞。
因为很多些人在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在这里只是这样说，实际上他有很多人我觉得理解不了。
对，是这样，
我就理解不了这个问题。
你可以问师傅哪块理解不好，
就是。因缘都是因缘所生法，一切都是为空的。那这个从物质上说，本性上都是空的，因缘和合的。但是在我们
你这么说话，我都听出来了。 你所说的空就是没有。
哦，
这里说的空并不是没有啊，你所说的空是没有。
嗯，我说的空是没有。
对，我听出来了，你说的空是没有，但是这里所说的空并不是没有，所以你不能理解。
哦，原来是。
我们这个空间呢，应该就是真空妙有，这个有是妙有。
哦，妙
有，妙有就是假有，假有就是水中的月。
哦，
水中的月亮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它有，但是它是个影子。
哦，对，
假
妙有，嗯，对对。
妙有的真空妙有。
那我们理解师傅，那我们在物质上说我们是空有，也不能说我刚才理解为空，师傅说是有。嗯，这个我明白了，但是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里头，为什么执着的那么厉害呢？
我还没听懂啥厉害。
我们这个身体，这就是我这个为什么这个我相执着的特厉害？它为什么也是跟那个物质是一样的嘛？也是真空妙有嘛？
你说谁执着的厉害？怎么了？哪执着的厉害？哪有啥？
刚才师兄和师父都说我们这个我说的空。我说的那是，也是我表达不出来，我表达不好，就是那个，我们从物质上说，我们都是真空妙有，都是空。师父说有，
那这么说，我都没有从物质上说，我们都是真空妙有，我听不懂，是不是？我听不懂，是不是我应该听懂啊？这个你这样，大家都发发言，是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是我的问题。
他可能
是
这样说的，
不来，是我
他可能这样说，有件事情说。他总觉得说那个我有就是空，那他是觉得我实实在在的有这个我，为什么说有这个我它是空呢？会说明说为什么说这个我它是没有？他可能是要说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
没有啊，这不还说空是没有？刚才我都说他说的空就是没有，我们说的空并不是没有啊，空不是没有啊。
我就明白了，你师傅说空就是有，不是没有。
也没说空就是有，也没说空就是没有。都不在有没有上说话，
他是觉得实实在在的有一个我，实实在在有他的身体，有他的思想。
但有没有上说话的？有没有说话也行，但是他不牵涉到空吗？我们说的空跟有没有没有关系，不是有没有的事。
我是我没有到那儿，我功夫没有到那里，我理解不了这个问题。但是从理上是似懂非懂，但是我还没修到那儿。
说空。空是没有，你就不能接受，是这样吗？
我接受。
我们现在讨论的空，它并不是没有，你能接受这个说话不能？
我能接受。
妙有。
那好吧，那你就不算不懂，你就不算是不懂。
我
一说一时我能弄明白，那也行，一会儿再说，不算不懂。非认为空就是没有，那你咋着你都能不懂啊？那才是真不懂。
嗯。
我们这说的空，就是对有说的，更不用说啥没有，那可能是没有啊。就是针对那个有说的空，咋回事？没有啊！你要是没有那个有摆在那，我们还不说空啊？就是针对那个有说的说的空，谁空啊？就摆在那那个有他空，就这个意思。
嗯，从理上是似懂非懂，但是我也没证到那儿。
这不是证到，还是理解上的事。我们现在讲的全是道理，全是道理啊！空啊啥的，全是道理。都是理解上的事儿，这个跟实证没有关系。你不要考虑说打坐实证就能弄清楚啥是空了，绝对没有关系，跟那打坐实证不相干。
哦，
这就是讲道理的。
我就一直认为是跟实证有关系，
没关系。我们讲的这个道理现在跟你打坐实证没有关系。
哦，跟实证没有关系。
这不是正在讲道理吗？我讲讲空的道理吗？
嗯。师傅，那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有为空，空为有，是吧？也是其在，也是在
有为空，空为有。所以你糊涂，你在这编排出来的有为空，空为有，没人这么说吧？
我为这一件事情打一个比方啊，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完了，秦老师你指正啊。一件事情，比方说你这个身体是吧？
嗯。
是你的父母姻缘给的你这个身体。
嗯，对。
是吧？但是你这个身体呢，怎么来的呢？你必须要补充营养，是吧？你吃饭补充水分，补充粮食，还形成这个身体。恐怕有几天不吃饭的话，你这个身体可能就没了。那你说你这个身体到底是有是没有啊？你实实在在有一个身体，但是呢，如果没有补充的养分，你的身体怎么就没了呢？就是你到底你这是身体是你的身体啊，还是你的养分呢？ 你的身体啊是各种条件具足了才形成身体，但是呢各种条件呢那个粮食怎么来的呢，它又是各种缘分才形成的，形成的它供给你，你形成身体。所以说你现在又有的这个身体，你认为是实有，实际上你这个身体它是空。
嗯，
也多种条件形成你认为有的这个身体，一样是实在的有，但是你这个身体是各种条件因缘和合组成，所以说你这个身体你认识实在在的有它就是空。你为什么那个当你死了之后你它又归还回土地了又没有了呢？所以说你这个有现在你认为的有实际上就是空，所以说因缘和合本身就是空，因为因缘条件的不断的变化它不是有，因为什么呢，哪个它也靠不住，它的不断的运动都不断的在变化，就这个条件形成条件制度之后形成那个条件，其实你的思想也是这样，你认为是现在有的这个思想是你无数劫来是吧打妄想，哎，一点点真的是形成的一个观念，你抓着这个观念你认为是有，实际上你这个妄想你这观念是佛性的作用，你抓着佛性的作用你认为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实际上你的思想现在的这思想也是空，
也是空，
你认为实实在在的这思想它本身就是空。谢老师，我这样说不知道准确不准确？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这样的。
嗯，我听着师兄讲的也很好。
啊，
你说，
师兄，
你说说。
啊，我以前也想有点事情这样的，但是在地方他们强调的有一块就是，所有这些因缘是物质性的，都是因缘和合嘛，那因缘是物质性，它强调的物质性，物质性就是空。
无自性就是空，
它没有自性，它不是就是空吗？
嗯，
无自性这个地方无自性是重点，重点的。
无自性也就没有，也就不起妙用了，是吗？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你说话不是起妙用吗？
那我说话就是起妙用，那就也是在自性在起，也是在自性起妙用。
你说这个自性是真，你说这个自性是真可妙有的，他们说这个是，他们说这个因缘，这个因缘是无自性的。
自性
呀，
自性不是没有因缘吗？
啊，这不是你说那个前面的那个空吗？他们的空就是不知道这个无自性
的。我不知道我理解的。
也是无，没有主宰的意思，没有主宰，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做主，能够做得了主的效果，无自性。是吧，要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吧，是我跟你说。
有道理，我是不是师兄们说的有道理。刚才那个于真师兄说的这个无自信，你刚才跟什么挂钩了？跟妙用挂钩了，他俩联系起来了吗？无自信和妙用。
还有一种理解就是空，就是就刹那生灭，任何万法都是刹那生灭，你一个语言变了，你说话也就变了。但刹那生灭，从刹那生灭，不论是有相的相，还是无相的相，都是刹那生灭的。你比方说外质分子、原子，原子下面有原子核，原子核里面就是，那一直到最基本的夸克，夸克它就是一种复合力，就是一种这个能量，它的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复合力。这是一种。啊，这也是一种，你要说无相，无相的，如果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心所，你不知道最近它都是马上就变化的。比方说我们打坐的时候，那个妄念就像那个瀑布一样的往下流，所以它也是刹那生灭的，这也是空，不论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它都是刹那生灭的，刹那生灭的它出现的相就是幻象，一下变个不停的，对吧？那就是空相。啊，我这个理解不知道可对。
我有时候听祖师开示，就是我们这行住坐卧，我就连我们说话吃饭各种的都是在起妙用，起妙也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自性里起的妙用，是不是？我就是那个无自性物。
你这个行住坐卧呀，你这行住坐卧包括你打妄想， 都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作用，都不是你，都是自性的作用。
嗯、
所以说、
哦对对对，
所以说，他无自性，不是你主宰，不是你，而是那个无形无相的他的主宰。你觉得是你，实际上啊，是那个无形无相的妙用，他的主宰。所以说你无自性，是这样说。
哦，师兄这一下解释的。
主宰不是你，是那个无形无相的那个。
嗯嗯，对对对对对，我表达不出来，但是我明白。
哎，你不用实实在在的说，我打了妄想了，我行走走卧，我吃饭了，我睡觉了，
嗯嗯，
这些都不是你自己干的。
是，师兄，
你只是一个木偶。
我心里明白，我表达不出来。
我想问师傅一个问题，师傅。
啊，你好。
师傅，就是你看师兄们经常提到妙用，那咋样才叫妙呀？
没有强调妙字，没有强调这个地方。你要是。非要去弄这个庙，我还真说不好了。
师傅，你看刚才那个任师兄说哈，我吃饭呀、啊，我平时干啥，我都是起的是庙用。
那就是我的理解，他这个说法没有强调庙字，这都是我起的用，就是这个意思。说庙用就是经常就是这么说吧呗，没有去强调哪个庙哪个不庙，没有这个概念。
哦、
嗯。你想找一个庙和不庙的他们之间的界限呢、啊、我找不到那个不庙的，没有这种庙和不庙，没有这种界限。
嗯，师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庙就是假，庙有就是假有。
假有是。
假有就是影子。比如说刚才讲的月亮。
师兄我还有一个，我还想就是老师，我师父就是那个啥，你如果说庙有，我就认为哈，就是你应该就是你用的时候你也没着相，这叫妙用。如果像我们平时哈，就是着相的在用，就谈不上妙了，只能说用。
没
师傅
的，
师傅这样
子没这个意思。
没有哈。
啊，妙有妙用，没有你说这个意思。
哦，就是
用
就是用。
妙用就是用的意思呗。
哦，好的。其实我
习惯你都说是妙用，就那么说了。
哦。
这个也就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刚才师兄讲因缘和合的时候我们去用，但是因缘散掉了它就没了。
你这个用都说成妙用，就这么说，就这么个说法。
嗯，
说到这用的时候都说这是妙用，就说吧嘛。
我是这样理解的，师父，就是在因缘和合的时候那个奇妙的那个作用。
你知道吗，你在强调庙上哪个庙哪个不庙，从来没有说过不庙的，哪有说过不庙的呀。
嗯，对，
我是这样的
，那你追究那个庙字干啥呢？
啊，
没有不庙相对，没有不庙跟这个庙相对，那么你追究庙干什么用啊？有一个不庙跟这个庙相对，才可以研究庙不庙，才可以这样研究。他都没有这相对，你研究它干啥呢？
哦，
哦，我想的师傅，我想的是啥呢？就是你这个庙用，只有你正体了以后，你才能谈到叫庙用。之前你谈不到妙用吧，那都是着相而用，那个叫妙用吗？
也称妙用。
哦哦，师傅知道了。
不有句话什么本无妄亦无真，原来二法空无性。
嗯，
妄也好真也好都可以说是一个作用，只是你自己的分别。
就我们不认识哈，之前我们
都不是有。为什么说我们众生本来是佛门呢？因为我们的一切作用都不是主宰，都是佛性的作用，所以说本身是佛，只是自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知道啊？自己套在那个套里了。刚才我们学那个五声相，为什么六祖强调要要敲五种相和内熏呢？你把这五种东西熏掉之后，那你就明白你本身是佛的意义了。
嗯，师兄，刚才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说是就是为什么知道本空，而且还这么着相是吧？还这么执着我，是这个意思吧？
嗯，我说的是这个，我对物质上我们说的就是本来都是假和那个因缘和的，对一切物质。对我们这个身体当然也是物质，为什么对物质上执着的那么不那么
轻一些是吧？对身体执着重一些是吧？
啊、对我们这个自身的身体，对这个我的为什么执着的这么严，特别厉害？
嗯，你问师傅这个问题。
我就是这种。
你们讨论呢？
师傅也跟我们讲一讲吧，为啥？
说物质就不能说空了，有这个意思吗？
他不是师傅，他说那同样啊，都是他对物质的执着可能轻一些，但是对自己的身体执着非常重，这是为啥呀？
人人如此，不是执着，非常当然了，人人如此，因为打那个东西，打那块石头都不疼，打你疼，当然。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去讲一讲？我觉得这种道理根本就不用讲。
我就总是以为自己修行的功夫不到那儿，不知道疼了，但是疼是知道的，但是就不那么执着了，那就是正体了，是吗，师傅？我这样理解。
就听不懂你说的话，听不懂，跟正体这怎么弄一块儿，这回事儿？你讲的是啥？你说的是啥？
有时候我表达不出来，表达不好。
那怪不听不懂啊？你想，你表达不出来，我咋能听得懂？明白这个事儿。
我表达不好，就是说是
表达不好，我就听不懂。
是我表达不好，就师傅也不容易听明白。就是说，你看对物质不是都是那个因缘和我们执着的很不那么厉害。对这个身体，是不是刚说了是人人都是这样？比较严重。
你知道执着身体这个执着身体重，执着这个物质轻，为什么？我就说打你一枪，打那个物质怎么疼？所以你这个有轻重。我就这么说，虽然这个说法好像是我没说咋了，但是其中的道理知道了吧？不但是这样，他跟你息息相关呢，这不就是说这什么？所以你这执着的重嘛？那一个离你远呢，并不是息息相关，所以他就比较轻微嘛。这里关系不那么近，他当然比较轻微了。
如果要是正体的话，师傅，我是这样理解。如果是正体了之后，是不是就感觉的痛痛啊，直觉啊，就淡了？
未必，这跟正体没关系。
哦，这也跟正体没关系。
未必，不一定。
嗯，
师傅，我问一个问题，师傅，就是佛陀他是不是就是这个疼啊、觉受啊，他可以没有啊？就比如说被打了一
个，他是很自由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由于他是跟众生说法，众生表现有什么表现，他也表现；众生有病，佛表现的也有病；众生会死，佛也表现的会死。那就是说跟众生一样，像这个意思。实际上他不想死，他就不能死；他想不病，他就不病。他跟我们大不相同，
对，
他跟我们表象相同是容易接受的，这意思。
那佛陀到最后，表那实现吃了有毒的东西，中了毒了，他是他慢慢的他
也表象为中毒，因为他跟众生在一块儿，众生是这样，他也表象为这样。
对，实现他不吃了有毒的东西，中毒了。
他不懂，他可以。他可以再表现为独生解，解毒了又活了，又开始说话了。他可以这样，但是呢，由于众生的解脱缘，当解脱的当度的已度，不当度的缘不熟，还就走了。
我那样是不是要吃了有毒的食物？是不是师傅他那个没有有没有觉受啊？
让你看，他想我不中毒，他就可以不中毒。我们不行啊，我们这要是吃了有毒的东西想不中毒，那没办法，那想不中毒也不行，还是要中毒。这是我们，这不是佛，我们。
就是说师父，就是说我们有觉受，佛没有觉受。
不是这个意思，这跟觉受什么关系啊？
他没有感受了，我们感受的。
我们有他也要有。
佛是打人印之，我们是七八十是什么事？
是吧？
我们有主要捏种子，我们那个种子是让我们就是从那佛他人念，他人念之，他什么种子他都没有了，他肯定不会种这个，他一切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实相给我们看。
表现的和我们一样，其实跟我们
表现的和我们他多年可以，以他的能耐，佛法无变，对吧？他智慧无变，他怎么可能吃东西中毒呢？不可能的，是吧？ 他实现对话中心了，乐福。
嗯，谢谢师傅，我你现在师傅一解一开始，师兄们一解释，我明白了点。
好啊，师兄。
所以佛在世都是实现，就这意思，都是表现给我们看的，都叫实现。
嗯。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头，像我们听师傅答疑，如果要是不灌顶的师兄，不灌顶的人，他们也喜欢听，但是嗯，听我们这个算道法吗，师傅？
没有关系，他并没有这个好像是偷我们的啥手印，这结果咒语念法修法啥，咋能说是道法呀？没有关系，我觉得。
哦，他也很喜欢听，就是没有灌顶的人，他也喜欢听，但是，不妨碍，不受影
响。他不灌顶啊，他喜欢这样看
法。他
喜欢这还有不灌顶的道理。
对，他为啥不灌顶啊，师兄？
对啊，是啊，是啊，这
怎么回事？他身体灌不了顶，他有病，他也不能打坐，但是就喜欢听法。
哦。
如果像我们挂了顶的修法的话，打坐的话，他们看着我们修法也没事吧，师傅？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啥狗是没事找事，啥呀？
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因缘，他可能他的福报就是那一种因缘，不能说他就修不成，他的因缘就是这样，对吧？他可能比别人困难。比别人要加倍的努力，对吧？但就是因缘，你要讲行不行，这话都不能说，是吧？因缘了啊，因缘什么时候都因缘，他这时候因缘不行，他下一个怪到这样，他因缘他又来了呢，是吧？一切法他都是空心的，应该从这个角度。
但是他也不能打坐，他也不能接手印，他更不能灌顶，他动不了，他是真有病。
那他的福报啊，那是他的因缘呐，对吧？那有什么办法呢？对吧？那是福报啊。
嗯。
是吧？
师兄，你是问师傅，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他看着有没有关系是吧？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吧。嗯。
师傅，
你那黄布盖着干啥用啊？
哦，盖着
他能看得到啊！你看看，你在黄布底下盖着，他才能看到。你接你就盖在黄布底下接。
啊，对，盖着呢，嗯。
对呀、啊，所以根本不要紧的事嘛，就是。
哦，行。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师兄，你还有问题吗？
嗯，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师傅，谢谢师兄们。
嗯。没事，有问题我们还可以上来交流哈。
嗯，好吧，那我下麦了，师兄。
嗯，好的。
嗯，谢谢师傅。
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但是接着我们刚才那讨论，他说空性是无常性、生灭性，对吗？
空性是无常性是怎么说的？你在哪看到的这个解释啊？谁说空性是无常性啊？
周师兄，您在线吗？您能开麦吗？他这个问题提上有一段时间了。
说空性是无常性是不对的，这么说吧，怎么能把空性说是无常性呢？
我看一下这师兄在不？
张师兄，他好像下了。
哦。
嗯、在线了。嗯。
啊、哦、啊、哦，他这个可能是提有一会儿了，没关系啊，我们下次再答疑的时候可以让师兄上来问了。这可能是他的理解时候，他现在不在线了。
那咱不说他的理解了，他不在线，咱不说他。咱的理解，有几个人认为空性是无常性，我听听道理。谁认为？我也认为空性是无常性。你来讲讲道理，我听听。或许你有道理，你讲出来你的道理，讲完我一听果然有道理，那以后我就也认为空性是无常性。你给我讲讲道理，为什么说空性是无常性啊？
无常性，无性无常，无常性就是刹那生灭嘛。刹那生灭的话，它就是空性，就是空性了。
空性是刹那生灭，哪来的概念呢？谁说空性是刹那生灭了？
空性就是刹那生灭性啊！
空性就是刹那生灭，空性就不是指的刹那。
它就是变化了的因缘，就是变化的。我是这么理解，我是这么。
我怎么这么理解？空性不是刹那生灭。
因为刹那生灭所以才是空性的，因为万法都是刹那生灭的，苦集无常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无常。
也许我认识的不对，大家说我认识不对，评价吧。我认为空性不是刹那生灭。
啊，师兄们也可以上来说一说哈，就是。
他那是面，你们他们不在，所以他那是面，所以他那是面的，所以他有空心的。
那就是不是？佛性是不是那个密宗人所说的那个佛性啊？老师，齐老师，
历史是现在说的空性啊，跟那个藏密到佛性说的空性不是一码事。现在是说的空性，牵扯不到藏密，别往那上，别往那上套，套不过去。现在另外一个事
儿。嗯嗯，好好。
现在说空性就是空性，
那他也
不是，我
那他
空性啥意思？现在我一说啥意思？因缘所生不是虚有，所以说它是空性。现在是说的这样的空性，不是藏密说那个空性就是那个佛性，不是那一个概念，是说不是虚有。
对，就是我们刚才学的这一段讨论这个空性，
不是虚有，不是虚有，
不是实有。
因缘所生不是虚有，这就空性。
对对，
不是这个。
师兄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啊，陈师兄，
齐老师好。
你好，
葛老师啊，我想请教一下，老人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词，是把它打开打断两段啊，还是“一念不生”即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即是“一念不生”？我的理解是，
老人没这个意思，老人是说佛性的，
啊、
告诉我支持给我们
对对对
什么是佛性啊，支持我们那个一念不生的那个心。那个心一念不生并不断念，它是了了分明还在，虽然是没有起念，没有那个念一念不生了，但是那个心还在，是指的那个了了分明的在，是这个意思。
嗯，那么下一个问题
佛性呢，告诉你这就是佛性，是说这个的。
嗯，我认为有些师兄跟我的理解应该是差不多的。怎么样呢？就是一念不生的那个时候体验过，但是呢还很有可能他等着下一步了了分明，会有一个包很亮的东西出来，就这么理解。我
还听懂就想出来啊，
就是说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么接着就会等待着了了分明。
等待着了了分明啥意思啊？
就我想
执行，我问你是不是对这个了了分明认为它是一个很亮的东西？我刚才您说的，
对，
您这个了了分明，你问问师傅，了了分明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我现在理解，我大概的是这么理解的，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了了分明。
那我觉得他，我一直不明白他是啥，没听懂，是不是别人替他解释解释？也许他说清楚了，是我的事儿，我没听懂。
如果他就说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了了分明，
就这我没听懂的，就是这样。什么叫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了了分明，啥意思啊？
一念不生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咋样说我才能听懂啊？一念不生的同时他也了了分明的在，这我能听懂。
哦哦，
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念他就不在了，而是一念不生的时候他也了了分明的还存在的，我这样我就听懂了。老人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一念不生，并不是没有灵智之性，还有这个灵智之性。虽然这个灵智没有起念，但是它还了了分明的存在，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就是大人的佛性这么说的。
现在老师你这么解释，我就明白了。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平常我听你的那个解答问题里面说过。就是说十字路口遇见了亲爹，但是呢那个亲爹，
那你说什么的比喻是打比方的，
你对
比喻熟悉的什么，
我知道打比方的
亲切，
那么
比喻什么说明亲切熟悉，说明这个意思。
但是那个亲爹没有叫呢，怎么办呢？
比喻佛性的，是比喻佛性的亲切啊，多么亲切啊，这个好像十字路口遇见亲爹，突然就一个这个明白了，突然认识了，突然明白，突然感到很亲切。十字路口遇见不是突然的意思吗？
嗯嗯，很熟悉的是这么意思呢。
很主要是亲切，当然没有熟悉的意思。
哎呀，这个地方的还有下一
面。就是说，不是你想象的有一个大光明，有一个什么东西存在， 就是实实在在的，原来这么普普通通的，我看神的一点一点也不神奇不玄妙，时时刻刻都和我
存在。那原来这么亲切啊，就这就比喻为实则一见亲切。比喻。
那么接下去，就是我的体验是这么，接下去是不是可以说的？
可以什么？
然后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然后
怎么了？
然后啊。然后又这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念不生的时候不是见
性，然后啥？
老师
肯定就是见性，对吗？
那还有我还有肯定另外一个东西，那肯定两个东西了。
那有什么东西啊？
后面一个东西我也以为也是那个东西什么样呢？就是说在那个当下就就是已经有。比如说有十来分钟、六七分钟了。
你说的这什么东西？没有，那有什么东西啊？
那后面的那个东西空的，我就不说了。
哪有后面呢？后面哪有东西啊？
那它显现了一个瀑布一样的空，两那个空的也没有。
那是瀑布一样的空啊？空会像瀑布一样吗？
然后我眼前的，然后看到那一空空的，开始的空是静静的，然后后面一个空是一个瀑。
哪有这种事儿啊？你说的是哪儿啊？这有吗？原我哪说起这个道理了？前头后头。
最后他说他的境界，他打坐的时候遇到的这种情况。
哎呀呀呀呀呀！我们现在说比喻说佛性啊，他又说他的境界，那境界啥境界？你才俩了，境界成千上万，你才多少俩？你说的太少了，种类太少了。
嗯，
不仅是那什么管什么管，你说的境界全都不是佛性。别在警戒上找东西了啊！
前面的没有什么东西的。
你在这些警戒干什么呀？你的警戒啥也不是，不等于见性，不要考虑这个。
哦，好吧。
这老师他可能就是老认为证到佛性是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存在。
所以那叫见性远离，这种东西。
没有。
你梦不见佛性啊？就这种思维，这样的认识还能梦见佛性啊？梦不见佛性啊？
或者是大光明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景象啊，老认为有就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我
就像你说的大光明啊，什么境界啊，善境界都很好，善境界不等于佛性啊，是在这一种情况下容易见性，这种情况并不等于是佛性。
好吧，
陈师兄，我问你，刚才师父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两了分明，刚才师父跟您说了，您这块关注了没有？
我关注了，确实我有过这个体验，但是这个断那个咒语没的时候，咒语没有了，妄念没倒不动了，就没有了。在那时候曾经体验过这个空寂，然后过了六七分钟十来分钟的时候，然后出现另外一个那个瀑布的空。
哇，
师傅，
瀑布空也没了。
哎。那个后来太糟糕了，后来错过了，后来啥也没有，后来又开始着相了。
师兄，你帮我把那个
我们那个我们那是说不清楚，还是
说不清楚。他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他是自然出来的。我
你看你是怎么认识的？你看看老人描述见性。他说见性的像你这样，就像你这样的话吗？你多读读你就知道了，跟你说的不相干的。
嗯，
老子手上的见性跟你说的一点都没有相同性啊。
错过了，师兄真是，哎呀，是跟师父说的，看看师父。
我不明白呀，都错过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都不看老人怎么说的。
对，不了解。师兄辩论明心见性，您再看，现在看。
嗯。
就你这个阶段多看几遍。
哎，陈师兄，我在聊天区发了一段话，你看一眼的。
哦，我没现在，我没有戴眼镜的。
你让看那个师兄
给你念一遍，我给念一遍。王超师兄，
截图下来吧。
我来念一遍吧，陈师兄您听一下哈。
嗯，好吧。
譬如现在你们大家把念头一断，什么也不想，一切的现象。都在你们的视线之内，但是你们没有着哪样东西哪个人，虽然有许多人很多东西，但 见无所见，不知道谁是张三，谁是李四，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这无念的灵知能起见闻觉知的功能，即当人的本性。王超师兄，这个是摘自哪里边？
这是老人的话，
老人开示，像是老人的开示。
像，
不是老人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自性吧，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太亲切了，所以说可能说就是这一段可能说听得少，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
我
把它截图下来。
王超师兄，你看一下是哪本书的，告诉他截图可能他也不容易看。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师兄。
我可以截图的这段话。
另外陈师兄是需要现在这个阶段真的要看看，好好看看老人的书。
就是略略明心见性吧。
对呀、你这段时间好好看一下，其实哪一本书老人都有直指的这一块。略略明心见性可能更多一些，您多看几遍。
好吧。
然后有问题我们还可以上面来再跟老师来交流，这样就可能好一些。
好吧。我对这个地方就是真的是有怎么样，就是想的特别多，可以说。
我在你的思维里就是还是要看看老人的开示他怎么说，这个认识这块可能你这块可能欠缺一些，就是你碰到了你也不认识，现在是师兄。
应该是这样吧。
看看书吧。
好吧。
师傅，就是像这位陈师兄说的这种情况，在关键的时候，怎么样才能认取他呢？他怎么样才能不让他错过呢？
没有怎么样才能认取，有个怎么样认取不了。
我是说怎么样才不能错过呢，师傅？
没有怎么样才不错过，有了怎么样错过了？错过也不要紧，以后再不错过吧，先把怎么样去掉。
先把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啊？
那师兄他错过了我，如果发生在我以后要身上的话，怎么才不能把他错过？我就是这样抓住这个机会。
再怎么样？没有怎么样。
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好。
老师，灵知和灵知的性，您给再开示一下呗。
那原来老师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性，这里头灵知和灵知之性是一回事。要是在别处，灵知和灵知之性可能不是一回事，那不是在我们说这个话之中它是一回事。在我们家它是一回事，我们这没有那个分开，它不是一回事。要是在别处去讨论，也可能不是这一回事，那是别处的事。不，我们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人的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是当人的本性。这两句话是一样的。
那我知道了，老师，谢谢老师。
那在我们这，要是在别处也可能不一样。那不是不是我们这的事儿啊，那就在他那讨论，按他那规律进行讨论。
是因为之前很多年前吧，应该有师兄问过您这个问题，当时你做了开示的。开示
了。忘了说啥你能记得吗？
我没
说啥。
那天我还问过魏老师，但是它是一个视频。大概意思就是。
你说这个，你说当时是咋说的呢？你能记得，你有点印象没有？
我看看，我还那天我把那段视频的文字给好像截下来了，我看看我。
你说意思，我大概说了啥意思？
大概意思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那就算了，记不清就算了。
齐老师，这个好像是华华问的，我好像也看过这个视频。我问一问华华吧，让看看如果有的话，下次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哇。当时怎么说的我是忘了，所以我问到我说了啥了，说我就因为这个问我忘掉了，不知道当时说的啥。
师傅，小小师兄不说找吗？咱们找完了以后下次咱们答疑的时候看看师傅。
好，
师傅。师兄们还有没有要讨论的？刚才我们学到这个空的这个地方，大家还有没有要讨论的？师兄们再看看还修行上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着急需要师傅来解决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时间已经过了，那我们今天答疑就到这里了啊，师傅。
好吧，再见再见。
啊，再见师傅。
再见再见。
啊，好的。